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就由我读给大家听。好，大家找着了，来预备来思想这一段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道。他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该把他怎样？ What should we do with her?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过去一两周的新闻呢，想大家都感到很意外。作为一个本地人，相当多年看本地的政治新闻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每个人对所发生的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结论。所以我就想，过去一直讲希伯来书的系列，今天就暂停一次，我们特别的来到神面前，让神他通过他主耶稣怎么样对待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看待一些，当我们听到看到一些严重的罪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如果你要看讲道笔记，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那这个故事呢，本身是很容易明白的，对吗？其实比较复杂的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当学者研究约翰福音的这些手抄本的时候，过去的抄本呢，就发现很多早期的抄本呢，没有这段话，或者把这段话放在其他的经文之后。那无论怎么样呢，大家都同意这个真有这么一回事。耶稣见到这个犯奸的女人，发生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段事情。所以我们就通过耶稣怎么样对待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呢，来思想我们怎么来看待一些严重的罪和那些犯罪的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故事警告我们呢，我们要认真的来看待犯罪的那个严重性，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个犯罪的那个严重性。那这个妇人是第一次犯奸淫，或者他是已经活在淫乱的罪中很久了吗？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第三节是说他是在犯奸淫的时候，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是正在犯奸淫的那一个时刻被捉到的。换句话说，要抓他的人呢，不是偶然意外的情况下发现。这些人大概是观察这个妇人的一些的习惯， 行为、生活方式啊，然后起了疑心，怀疑了，等着他下一次犯罪的那一刻来抓到他。大概是这个情况，无论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现在，他过去一次也好，很久也好，他在暗中做的这个事情，现在被暴露出来了，现在成为一件公开的事情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退一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他的感受，他有什么感受呢？特别你要回到2000年前呢、啊，中东这个保守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这个妇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被抓到，然后被带到大庭广众之下，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被众人审讯他 ，put on trial。那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感受呢？我自己想象，我想他大概为着他突然之间被抓到，他感到很恐慌，他或者为着自己的罪现在被暴露出来了，感到很羞耻，或者他想到接下来这个被这群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啊审讯了之后，他的下场是怎么样，感到害怕。那所以就算这些人，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就算这一群人呢、啊，文士、法利赛人没把他打死，接下来呢，他不只是丢脸了，他很难在那个社会里面呢继续活下去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犯淫乱的妇人，没有人会靠近他，大家都会轻看他。那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不只是羞耻、恐慌，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就看到了，哎，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个人的道德生活啊，生活是个人的决定，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嘛，可是当一个严重的罪被揭发的时候，奇怪，大家感到很震惊，大家开始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他应该丢官，他应该怎么样，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吗？这不是他个人生活的决定吗？原来不是，原来我们大家还是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你就了解圣经一直强调的观念，就是我们人呢、啊，里面实实在在的有一个道德对错的观念，这不是一个个人决定的一件事情而已。无论怎么样，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当一个严重的罪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啊，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你如果活在这个色情淫乱当中啊，一次两次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在一个黑暗的时刻的时候呢，你去做，然后接下来让耶稣的话来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啊，福音书的另外一处，他说掩盖的事情呢，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情呢，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要听啊，我们要听耶稣，我们要听圣经的警告。那我们趁着那个罪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趁着那个罪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呢，你要采取行动啊，不要让它被暴露出来。那采取行动，那在教会里面的好处真的是我们都是体会神恩典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体会刚才说的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孤孤单单的走上十字架。所以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没有一个人是审判另外一个人。那我们采取行动，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看到有人请传道人帮助他们，我们看到有人乐意向背叛他们所背叛的家人来认错，这个很难堪的，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很习惯做的一件事。那不过真的，圣经告诉我们，罪暴露出来的时候更可怕，更可怕，更痛苦，更大的破坏。我们已经看到了，破坏自己，破坏家庭，破坏整个社会。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是第一点。活在最终的人要从神的话得到警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第二点，我们来从第四节开始看，耶稣也通过这件事啊来劝告我们，不只是警告，劝告我们。那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哎，我们自己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怎么办呢？我们很容易啊，我们有一个 side eye， 我们就来审判那个人啊，他应该，这个人该死，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你看第三节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了啊，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熟悉圣经的，他们知道，哦，什么圣经讲什么，他们把这个女人抓到了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哎呀，这个是神笔。神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写这段话的人呢，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因为当你以为接下来的故事是针对那个犯淫乱的女人什么样可怕的下场，不是，镜头啊，圣经把镜头转向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才是令人感到很惊奇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熟悉摩西律法的人啊，读到第五节的时候都会知道，你记得看到对吗？圣经说他们问耶稣，摩西的律法说要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觉得怎么样？那熟悉摩西的律法的人呢，就知道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引用利未记的那段话，其实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人犯奸淫的话，你要把奸夫淫妇一起致死，用石头把两个人一起打死。对哦，奸夫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们只是把这个淫妇带来？那个奸夫为什么没有跟着淫妇一起被带来呢？哦，原来这是一个阴谋。原来第六节我们看到这整件事情，他们观察那个女人，他们在正好她犯奸的时刻把她抓来，这整个是一个阴谋。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第六节说告耶稣的那个把柄，他们整个目的是为了找一个机会来抓耶稣的痛脚。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至少他们以为是这样，如果耶稣说放走这个女人，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打死这个女人，他又违背了罗马人的法律。糟糕，因为根据罗马人的法律呢，当时只有罗马的官员有权柄判死刑，犹太人没有这个权利这么做。所以他们是要抓耶稣的痛脚，无论你怎么说都错的。原来这个女人只是这群人的阴谋里面的一个牺牲品而已，就是这样。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没有说这个女人没有犯罪，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第七节是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来打她。他们以为他们揭穿了这个女人的罪，可以拿耶稣的把柄，谁知道耶稣转过来揭穿他们的罪。你说是不是神笔呢？耶稣揭穿了一个更隐秘更隐藏的罪，这个女人的罪够隐藏了，可是原来背后还有一个更隐藏的罪，这群人的内心的罪更隐藏，现在被揭露了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个一个，从老的到小的，老的最坏啊，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静悄悄地离开了。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当一个严重的罪被揭开的时候啊，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到这个被揭发出来的罪呢，我们就指责了，这个人不应该这样，这个人不应该那样。不过耶稣 给我们一个忠告，慢一点，我们来退一步，看一看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更隐藏，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不是更隐藏，也需要对付的一个罪，也需要对付的一个罪。就比方说了，我们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呢，我们是容易看到别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一些不好的地方的，做不对的地方，也可能真的是做不对，做不好。不过耶稣的话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呢，耶稣说得很清楚的，不要只看见对方的眼中有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的眼中有一条的梁木。我们要解决只看见对方的问题，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没办法解决这个冲突了。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啊，比如说我们在婚姻里面呢，我们长期以恶劣的行为、讽刺的话、不合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配偶，那当然时间久了，冷战久了，关系坏了，你就发现试探呢就跑进这个婚姻里面。我们难怪看到新闻里面，诶，配偶在外面找到在家里找不到的一些的东西，温馨、理解和同情，那家里找不到，所以在外面就找到了。那所以让耶稣的话提醒我们，诶，我们先退一步，当我们看到别人严重的罪的时候，诶，其实我们要谨慎来思想我们心里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有没有一些东西正在绊倒我们的丈夫、妻子，或者我们的父母、儿女，有没有一些行为，有没有一些话语，有没有一些态度正在破坏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要谨慎去检讨。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当我们看到别人罪，我们怎么来思想检讨我们自己，让我们被提醒啊，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庭，防备试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加州开车，加州的地方很大，有些地方来到个小镇呢，发现糟糕了，我迷路了。那个时候呢是不像现在啊，随便按手机就可以导航。那时候如果一些弟兄姐妹记得要带一个东西，一个 navigator 在车里面的一个导航，那时候好像是没有电还是怎么样，于是我就停在一栋大洋房，没有围墙的大洋房的外面。我就想，哎呀，就去问路咯，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周围好像没有什么人这样子，我就走向这个大洋房的门口啊，看不到人，再走过去一点点，想求问看谁在家。突然间里面呢有一个洋人很大的声音喊着说，你站住，你再走多一步我就开枪了。哇塞，这么大反应，我们新加坡人很难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哦，原来这个庞大的洋房啊，周围呢不是安全的环境。我以为是安全，我是新加坡人嘛，幼稚。原来那个环境不是安全的环境，又没有围墙，难怪主人紧张啊，一个陌生人停了车走向他的家门。你从他的观点来看，你就了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呢？你以为很安全，可能就像这个巨大的这个洋房一样，你需要做两件事。首先你要建立起一个围墙来保护你的家庭。我们现代的工作环境，我们知道的，已婚女人在办公室跟男同事打情骂俏 flirting 啊，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或者男女同事单独一起出去吃晚餐，说，哎呀，你们教会传道人不要大惊小怪。那这个就是一个忠告，我们要设立围墙，我们要设立界限，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设立一个界限。你不要单独，你要小心单独跟异性用餐闲聊，单独开会啊。我们设立这个界限，那我们再建立一个围墙啊，来保护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设立围墙啊。当然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呢？装保安系统啊。哎， 什么意思啊？装保安系统啊，就是接受我们配偶的问责 accountability。问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信主耶稣、相信耶稣有一个好处，就我们有圣经的原则来看待婚姻嘛。其中一个最开始提到这个配偶第几时，当然是创世纪，对不对？神说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怎么样啊？绑死他，不是，来帮助他，来帮助他 help meet， 对吗？这个人是来帮助你的，这个人是为你的益处的啊。当然呢、啊、我了解、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嫌他们的配偶很唠叨，有些弟兄姐妹也实在需要、啊、少唠叨一点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敞开啊，保安系统就是接受神放这个人在我婚姻里面，其实是为我好。那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家让配偶有一个无谓的怀疑，我们在跟这个人的沟通造成一个隐瞒，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会给魔鬼留地步，会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配偶来在分享过程当中他有担忧的时候，我们是敞开的。那这样呢，这个保安系统跟那个围墙一起就会保护你的婚姻了，设立界限，也愿意接受家人的问责。你看到吗？我们第二个方面呢、啊，我们不是在看别人，我们是从别人的遭遇呢的这个困境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小心什么，我们可以积极的做什么。那最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最后，耶稣也通过这段话，他不只是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话，他也跟这个女人讲话，从第十到十一节那边来告诉我们呢、啊、来告诉我们认识耶稣认识他的时候呢，这个福音还有一个要求。因为当那群刚才我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个一个静悄悄的离开之后，剩下谁呢？剩下这个女人跟耶稣。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最后的这一段话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因为这句话里头啊，在八章十一节的这句话里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很有智慧扼要的把两个重要并行平衡的真理啊，在一句话里面带出来。因为这两句话都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之后呢，要发生两个同时并行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耶稣的福音带来一个饶恕的恩典，饶恕的恩典。因为当耶稣说，耶稣不是说你没有罪啊，平平安安的去，不是的。耶稣是说，耶稣看到这个女人的罪是可怕的，耶稣也一定在跟他讲话说，这个妇人也一定以为这是死了、啊、这一些人没有定我的罪，耶稣一定定我的罪。谁知道耶稣反而饶恕他，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I do not condemn you，不是你没有罪啊，是我没有定你的罪。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你会说，哇，耶稣就这样放他这么简单啊？不是的，耶稣不是小看人的罪。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耶稣的意思是我要承担你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罪一定要审判的，不能不审判。耶稣知道耶稣是神，耶稣一定要审判这个罪的，耶稣要承担的。不过他怎么承担呢？在耶稣来世界之前的七百年呢，有一个旧约的先知叫以赛亚，他就说了，耶稣要来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耶稣要来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平安，耶稣要来耶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那弟兄姐妹你可能熟悉了、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这么讲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啊，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果然看到福音书不止这一次，很多次他赦免饶恕人的罪，只有他可以这么做。当然因为他是神，不过还有一件事，因为他接下来呢，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忍受痛苦，他要被人羞辱，他要代替人的罪，包括这个犯淫乱奸淫的妇人的罪，包括你跟我的罪应该受的痛苦和羞辱，他担当了。没有耶稣的人啊，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很容易都会看到别人的罪，定人的罪。不过有耶稣的人认识他了之后，我想我们就体会更多了，我们就体会到原来耶稣在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主意，来到这个地面上担当我这么可怕的罪，早已预备这么做，来饶恕我的罪，借着承担我的罪来饶恕我的罪。这个叫做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不配的恩典， undeserved grace。 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我想这个妇人，犯奸淫的妇人，这时候他就明白不配得的恩典，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越看见罪的可怕，我们要越了解饶恕恩典的伟大，因为我们体会了这个不配得的恩典。那又怎么样呢？耶稣说啊，接下来照着去做，照着去做，你照着我怎么饶恕了你，你也怎么饶恕那个人。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真的了解这个恩典是那么大，因为你自己体会过了，你也愿意照着去做。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办不到的话呢，你觉得很难的话呢，你要回来看这段话，耶稣真的是这么说而且这么做了。我也见证过这样不配得的恩典临到一些人的身上，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挑战，主明白我们困难有多大的，他愿意加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向犯罪的人施恩的时候呢，主会给我们力量的，主会给我们力量的。那不过另外的一个方面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啊，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就是当你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两个人的严重的罪呢，我们感到灰心啊，沮丧，因为很沉重的新闻。不过有一个事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记得，其实神在很多很多的婚姻中呢，在保守着，在看顾着，这是我们的盼望。特别我们信靠耶稣，如果你在神面前结婚举行婚礼的话呢，你再把整个婚姻交托给这个赐婚姻设立婚姻的主啊，我们都在学习饶恕和施恩的功课。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啦，回想结婚第一年的时候最简单的相处和沟通啊，都是一个问题啊，都要学习饶恕。那 我太太叫我出门回家把鞋子带进家里之前啊，要在外面拍掉那个灰尘。我不懂你有没有这样做啦，我就忘记了，又拿鞋进客厅了，我太太就说，你怎么又忘记把这个灰尘先拍掉啊？我就这样子啊，拍咯，砰，在客厅里，结果又爆炸了。我说哎呀，什么呢，你说要拍的吗？这个就是饶恕咯，饶恕的功课。那二十多年来慢慢进步了都在学习彼此饶恕，也体会饶恕的恩典啊。不只是我二十多年来很多弟兄姐妹的婚姻，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也看到学习这个饶恕的恩典。所以我们的青年人啊，你不要因为看到这种这些新闻呢感到沮丧，因为你要看到事实上就是 在主面前，我们体会了饶恕的恩典，我们也实在可以学习彼此饶恕，把我们的家庭婚姻交托在主的手里面。那不过另外的这句话十一节的话有一个平行的，刚才我说平行的真理，另外的一个真理除了饶恕的恩典呢，另外一个平行的真理叫做悔改的要求。悔改的要求，因为耶稣饶恕他之后立刻一口气啊，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罪破裂了，这个是肯定的，要修复他要饶恕，这个也是肯定的。然后呢，那犯罪的一方啊，要做一件事情，要看见自己的罪是严重的，得罪神，伤害人，为罪忧伤，然后接受犯罪的后果。那这个女人当耶稣饶恕她之后，她怎么样？她回到家里就当成这件事没发生过吗？不会的。刚才我说这个社会怎么看她？一样的，轻看她，没有人靠近她，接下来二三十年就是这样过了。这个是犯罪的后果，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是要承担的。当然今天仍然是一样，两千年后仍然是一样，犯罪有后果的，饶恕不是等于一切如常，当成没发生过。那对某一些人来说呢，我们已经看见了，那这个人即使他认错了，他的事业告一个段落了。对，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有教会的传道人呢、那他犯罪，他接受辅导能够饶恕，不过呢他要放下他全职服事的岗位了，被饶恕了，不过不能在不能在教会里面继续做传道人了。那真的是这样子，饶恕的恩典是真的，接纳被宽恕是感恩的，不过承担犯罪的后果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不过这就是整个悔改的过程，我们接受管教，我们愿意接受辅导，我们也承担犯罪的后果，我们也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真心谦卑的悔改，显明我们接受这个悔改的要求。悔改的要求，这是这个女人要学习的，这是我们当中得罪神也愿意悔改的人要学习的。有饶恕的恩典，感谢主，有悔改的要求，是我们必须承担的。我们来看当然有不同人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个报章一两天前一个南洋大学的一个 博士的话了他说他的看法，这是昨天前天而已我想新加坡人是很重视那些有政治职务或者从政的人的道德标准、人格和专业精神，你是新加坡与新加坡人的代表。那这是针对新闻所看见的事情讲的，不过它有一个对我们重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 提醒啊，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弟兄姐妹朋友，对不对？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有独特的身份，我们就是那个蒙饶恕的人。我们蒙了饶恕之后呢，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还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有一个圣洁、一个独特的身份。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要求， We must do better， 我们要做得更好。那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神的代表，神 国度的子民和代表，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段话来得到提醒。第一，我们要认真的远离逃避这个罪，因为罪暴露出来的时候是可怕的。第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检讨我们的婚姻家庭，建立通过一个围墙，通过一个保安系统来建立我们的家。第三，我们蒙了恩典之后我们要一方面学习饶恕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神对我们悔改的要求。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听你的话，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指教我们的心，主，我们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得到提醒，主，原来你是要向我们施恩，主，原来你向我们施恩之后要我们所行的以悔改以蒙召的恩相称，主，你就指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